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从去年七月国家出台了对于教培行业的种种行业的规范之后呢，中国的教育培训行业在海外上市的股价一路下滑。然而到了今年的六月十六日的早盘，港股的教育板块忽然暴涨，这当中老品牌新东方最为抢眼，在线上涨59%。新东方是国人最熟悉的教育培训的品牌了，而教育板块的这一波上涨或是受教培公司的转型进展顺利带动，特别是新东方的双语直播带货最近频频出圈，一边看直播一边学英语。新东方在线旗下的东方甄选凭借着双语带货的新模式在社交平台爆红。从新东方的英语教师转型而来的直播主播董宇辉、悠悠等也都迅速走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走进新东方的直播间来访问一下眼下这位中国最红的主播董宇辉，听听他说网络爆红背后是怎样的企业奋斗精神。
2021年底，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俞敏洪表示，新东方未来计划成为一个大型的农业平台，形成左手农产品和科技、右手文化和传播公司的发展模式。但是转型免不了阵痛。
我们两个很激动在这讲，直播间里一共五个人，我爸妈、他爸妈还有他自己的号小号，五个人，我们俺讲了一下午，卖出去70块钱，也确实很着急。像我们比较笨嘛，只能就更勤奋一些。以前一天播8个小时，那我就播12小时。播12小时，那我就能不能是个24小时？我们就在这样试。所以你知道，我们其实是很笨的一批人。我10天前从晚上1点一直播到了凌晨8点。
你们是哪个新东方？是做饭的新东方还是教书的新东方？所以我们更积极更主动，也是尝试跟很多人去联系，也被很多人拒绝过。
其他教培公司也在竭力寻找适合自己的转型方式。在北京市19中和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的教室走廊里，同学们已习惯将错题拿到一个名为作业机的机器中扫描生成错题集，它根据知识点为学生推荐题库。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间积累了大量的题库，来研发了一套作业的这个学情自动处理的这样的这个系统。智能的学习硬件的话，技术上目前存在比较多的这个创新的机会和空间啊，比如说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
素质教育是另一个重点发力的方向，昔日的头部教培公司也在布局。在北京一家素质教育课堂，记者看到两个8岁的小朋友正在调试模型。
这是一个传送带，汽车制造的或者一些快递公司上会用。
我自己喜欢编程，然后我在家里做过软件，也做过直升机和火星探测车。
就需要使用编程平台，然后使用代码块让我们的机器人整个动起来，然后这个过程中呢会培养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
不管是做农产品销售还是素质教育，转型的教培业都在努力爬坡。根据摩根士丹利测算，以素质教育为主的非学科类辅导教育硬件市场将迎来需求增长利好。2022年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7090亿元和600亿元，同比增长25%和33%。
眼下北京疫情防控过后，正处在复工复产的道路上，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优化创业生态，促进科技金融的深度融合。日前，北京市中关村管委会发布了中关村示范区1+5系列资金支持政策，今年预计投入财政资金17亿人民币，进一步激发科技企业的创新主体活力，助力企业抗疫情、促研发。好，来听报道。
位于中关村的北京思灵机器人自主研发出了国内首款安全实时工业级机器人操作系统、智能力控机器人等软硬件产品，成立4年就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此次出台的中关村示范区1+5系列资金支持政策中，对于技术创新的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可以补贴数百万元的研发经费，极大激发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我们会从研发、人才、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与一加五政策进一步匹配，积极开展研发创新活动。
科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在此次出台的一加五系列资金支持政策中，率先提出了长期资本参与创投基金份额转让试点、开展科技保险业务的支持政策，在全市率先配套建立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力求更好发挥天使创投银行保险资本市场的作用。
它新增鼓励知识社保、保险和银行理财这种长期的资本对创投基金的出资，更加有利于我们创投机构的资金募集。那与此同时呢，它也突出了引导这个创投机构开展投早、投小、投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支持比例也从10%提高了20%，补贴的资金呢也从200万提高到了500万。
无论是独角兽企业还是隐形冠军企业，早期都离不开科技园区的扶持。此次出台的一加五系列资金支持政策中，支持专业化园区运营服务机构发展，每年给予不超过1000万元资金支持，支持园区开展创新交流合作，每项活动给予不超过200万元的支持。这些实实在在的政策提升了科技园区的竞争力。
这些政策啊，对于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支持力度非常大，能帮园区引入更多的产业要素，能给企业提供更加高效灵活的服务，能够激发创新活力。我觉得特别能够为园区带动产业聚集，为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
冰墩墩被称为是冬奥顶流，在那时候呢，想要一个冰墩墩真不是个容易的事儿。而现在一个3米高的冰墩墩打卡墙现身王府井，变身网红打卡地，你要的冰墩墩这儿全都有，果然吸引了很多来宾。好，来听报道。
一走进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首先看到的就是近百只冰墩墩码放而成的整面墙。曾经一墩难求，现在成为了墩墩自由。这个壮观的冰墩墩墙也吸引了许多墩墩粉前来合照。旗舰店还贴心地为顾客朋友们准备了拍照手牌，大家拍照的时候可以摆出各种有趣的姿势，结合自己家乡的方言，用最个性的姿势打卡留念。
这个是北京唯一一个说这个打卡地，我觉得这个冰墩墩作为中国的这个奥运吉祥物是非常棒的。我的包上也挂着冰墩墩，因为个人比较喜欢冰墩墩，毕竟熊猫中国那个四川独特的那个墙的设计，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红色非常的喜庆，也就是中国红嘛，非常的喜庆。
要是想买那个带冰墩墩的那个短袖，但是刚才还说没了，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就是好看的，想买，挺好的，能拍照。
除了喜庆的冰墩墩墙，今天旗舰店里也同步上新了8款冬奥特许商品的新品，包括目前大家在网上热议的蓝粉冰墩墩、虎墩墩的手办、钥匙扣、旋转的带金粉钥匙扣均已到店。此前呼声一直很高的冰墩墩、雪融融、水晶球也进行了补货，许多市民来到现场购买了刚刚补货的水晶球。
那我们现在也是秉承一个原则，就是陆续到货，到货上柜，只要有货我们马上上。这样的话呢，就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同时，那些经典款的商品现在也货源比较充足，这样大家选购起来也比较方便。白墩儿，就我们说的标准款那个白色壳的那个毛绒玩具，对，经典款的盲盒，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钥匙扣，这些应该说是比较靠前一点的销量。
据了解，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旗舰店将会一直营业到11之前。
如今在北京的道路上有一块红色的自行车道，这条自行车道环绕起来，让人们可以骑着自行车惬意地在城市中穿行。城市道路的这种红色地块越多，意味着对自行车越友好，它被称为是城市的慢行系统。今年北京市会继续提升多个区域的慢行系统，让市民们骑着自行车哪儿都可以去，去哪儿都方便。好，我们就走进北京核心区的崇文门商圈，来了解这里新落成的慢行系统。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崇文门商圈的西花市西大街，那么这里的便道就正在进行施工。这条长40米的便道啊，预计将会用2周的时间完成施工。这条便道的施工完成也是整个东城区2022年慢行系统提升的重要总成部分。
这处便道位于曹雪芹故居和新景商务楼前，
曾是施工车辆专用进出通道，这次在东城区慢行系统提升计划中，这处路面将恢复人行步道，与已经使用的人行步道完成连接，同期完成无障碍步道铺设。
原来这混凝土地面比现况高出来，最高地方高出来20公分，咱们现在呢，为了解决曹雪芹故居的这个今后行人的正常通行，包括残疾人进入的这个问题呢，在这点进行了一个那个坡化处理。
崇文门商圈中的另一条道路花市北小街原本是一条断头路，今年道路打通，连接起崇文门东大街与国瑞城北路，这里重新铺设了路面，施化了自行车道，完善了人行步道，实现机动车双向通行。
花市北小街呢，这条路之前呢是走不通的，居民想要到对面的公园去呢，要进行一个绕行，大概2公里的样子，但是通过我们的改造呢，现在居民可以很方便的就走过去。通过改造呢，我们的人行步道能达到通行空间2米以上的一个距离，然后非机动车呢也能达到2.5米以上的那这么一个通行的有效宽度。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东城区已经完成了150公里慢行系统的建设任务。今年崇文门商圈打造成为慢行系统示范区的同时，东城区滨河步道、浔河路骑行通道也将在9月底互联互通。
再来说说最近随着复工复产，北京的家政小店的订单一下子增多了，家政服务员们又重启了过去的忙碌生活。
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哈，然后我们大家都坐在一起，为了庆祝我们的复工。
在北京的一家家政小店，负责人杨颖正带着30多名员工做复工动员会。随着小店复工，家政经纪人也重新忙碌了起来。
复工了以后，现在咱们每天的客户最少是40到50个客户，多的时候可能70会到80左右。
客户也是迅速的上班了，阿姨工作也都很快的就解决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家政行业绝大部分订单都是在线上预订、线上面试，其中预订最多的是保洁和小时工。一些消费者得知家政小店复工的消息，也赶来进行线下咨询。
刚才整体沟通了一下，对比疫情之前，阿姨的工资啊，包括这个找阿姨的这个中介费没有涨。我主要是希望阿姨来我们家把这个卫生啊都来帮我去这个做一下。日常保洁这样的话，基本上它是按小时来收费，差不多就是50块钱一小时。
随着订单逐渐恢复，家政人员的收入也恢复到了以往的水平。
有的阿姨比较勤奋，天能接2到3个工作，一个月收入在12000。我们这个月肯定是属于一个稳步上升的一个阶段，预计应该是在70-80万。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年呢，从5月初到6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北京经历过一段疫情防控的严峻态势之下，多处区域被划为了封控管控，而针对传染病传播的流行病学调查的数量也是异常庞大。北京市为此调集了众多的流调志愿者，他们靠着一部电话，一个一个的拨通相关的手机号码，了解疫情当中人们的足迹，排除种种风险。而这些不厌其烦拨打电话仔细了解相关情况的流调志愿者，既有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也有就读于相关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很多人是不折不扣的00后。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00后流调志愿者董汉清讲述那一段在疫情防控的特别时期，他守着一部电话做流调的故事。
2017年就开始有志愿服务了，就是我还在高中的时候，博物馆的宣讲啊什么的，慢慢干了一是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怎么说呢，有些知识它是课本上学不到的。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00后，名叫董汉清，是首都医科大学2019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早在高中阶段，他的母校八中就给同学们联系了很多志愿活动，以至于走进了大学，董汉清依然乐于做一位志愿者，同时还带动身边的同学们共同奉献爱心。
大学其实我们学校也提供了很多志愿服务，当时还没有疫情嘛，那个有北马、北京马拉松的，以及我们不是医学院嘛，各个医院的导医，还有各种敬老院的那个探望都有。然后我们就报名参加了，因为你说说一个赛事怎么样能后勤保障，能给它办起来，这个医院怎么样运转的，每个人都干什么样的活，这个医院才能运转起来。就是这个社会方方面面都挺有好奇的，而且怎么说呢，干的事儿觉得还不错。上大学了嘛，刚成年，我就能帮一帮别人，帮一帮弱势群体了，感觉很好。
除了加深对社会的理解，作为医学生，董汉卿的专业课程中必然涉及到解剖。大体老师是同学们对遗体捐献者的尊称，立足于本业，他在遗体捐献志愿宣讲上做了很多的准备。
因为我的学校比较特殊嘛，就是纯医科大学。我们学校其实有一个比学生会更大的学生组织，就是红十字会。有些组是外出宣讲一些红会知识的，有些组宣讲那个急救知识的，就是当时是让我们随便选。然后我当时就选一个好奇的，选一个自己比较好奇的，就是遗体捐献的。
因为遗体捐献是一项极严肃的工作，各地区各接收单位有不同的要求，董汉卿就实地走访，了解捐赠流程，更对医学专业有了深深的敬畏。
我就去探访那些老师，问一问那个对接遗体捐献的老师，这个事儿大概是怎么完成，就是上网查资料加就是访谈，跟他们进行聊天，大概得出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然后就是我们会让他亲身体验一下。首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因为我们是临床班的，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的确会用答题老师，是四个人一个老师，但是他们别的大学生也不知道嘛。一些暖场小游戏，比如说就是让他戴上眼罩，戴上耳塞，躺在一个垫子上，然后别的人去拿那个手术刀，当然都是没有刃的哈，没有刃的手术刀，一些镊子去戳他，去戳戳这个戳那个体验的人，然后让他体验一下是什么样的感受，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大体老师究竟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各种的道具，把那个电子蜡烛摆在那儿，然后把灯关上，跟大家讲那个遗体捐献比较感人的故事。这里面还真是不少，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尤其是把孩子捐献出去的，就是跟大家讲这种故事。就我可能现在说着比较那啥，但是其实如果真讲三个小时，我觉得当时的气氛不压抑，除了最后有点戳泪腺，其实我们当时讲的还不错，大概是这种情况，当然也很费劲儿，真的很费劲儿，因为真的都得自己查。
粗略算一下，每一个主题的志愿宣讲，董汉卿大概要花费30到50个小时的课外时间准备，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内容，他还要调整宣讲方式。
去社区的话，都是老年人，他们有就医需求。第一就是现在改革就是分级诊疗嘛，我们从社区医院到三级医院都有分类。第二点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依赖手机了，有一些老人吧还是以往20年前那种，我要看个病，我要凌晨3点出发，6点到医院门口排队挂号。
你要给他
们，所以我们当时给大家科普的是，第一个是分级诊疗，第二个是健康社区，这里边就包含了大概是他怎么现在怎么挂号、怎么看病的一些问题。
这是疫情之前，董汉卿去前院上村给老人们普及健康社区的知识。村支书说，居民都已经习惯了老式就医流程，董汉卿就反复地强调重点内容，还设计了醒目的小册子分发给大家。
我们当时准备了好久，也准备一些小册子，准备了 PPT， 准备了视频。跟老年人肯定就不能做游戏了嘛。我们干的事儿，把干货重复的讲，干货来回的讲。村里边那些书记也跟我们说过，就是这些老年人普遍不怎么听劝，真的每次只要有一点小问题就跑城里边。那些手册发到他们手里，他们偶尔那个还挺花的，他们也会留着，字儿都给的都是放大的，为老年人设计那个字儿大。他那糊窗户，我们都很开心。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董汉卿主动报名，成为第一批朝阳区疫情健康咨询热线的志愿者。在长达11个月的服务中，坚持准时到岗，累计接听了1000多条热线电话。
疫情不是2020年1月份才开始流行的吗？1月我就报名朝阳疾控的，然后2月1号上岗的，还是2月，反正是2月初，我就上岗开始接听电话了。 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就是坚持，我坚持了11个月，打电话主要是来问我们核酸的。这电话我至少我最多一天接了300多，14个小时接了300多电话没停，每天都会汇总问的最多的问题，然后发给疾控的宣传部门啊，或者是其他部门都会接到这个，然后有针对的去做一些事儿。
最让董汉卿欣慰的是，这条热线真正帮助居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当时热线是24小时的，不少人大半夜睡不着，2点给我们来电话，家里还有老人，家里还有孩子，孩子要上课，老人要就医，要透析，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他但凡被隔离了，有这些事儿都会打给我们。就是民生多艰嘛，就是大学生提早认识这个社会，那我们以后能为社会做一些什么贡献，防止这个情况，减少这个情况呢，就是首先是有用。第二点就是当时我们有这个权利去帮，比如说就是老人透析的问题，就是老人透析嘛，一周差不多3次的样子，只要他说老人2天没透析没透上了，寻求帮助，无论是他在隔离区的还是他在哪儿，我们都可以转到北京的创卫平台上，这种二级转出是24小时之内必须给回复的。每个社区会帮，比如说就是很简单的透析、取药，家里常用药吃完了。
你这是什么热线呢？
对，疫情防控健康服务热线，这个是全名，现在也在用的，8178-9709，这是朝阳区的。但是其实北京都能转，不少人帮到他们之后还会回个电，表示一下感谢。这就很好，就非常开心。虽然是前几天不一定是我这个班次人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打给我们，我们就非常开心，因为我们一直在帮嘛，所以一直也有热线打进来说感谢的。
热线接听任务完成之后，董汉卿马不停蹄地参与了疫苗接种服务。
2021年1月份开始有大规模接种的，在那个规划艺术馆，就是怎么样能让这个流程变好，怎么样让这个流程变快捷，我们把这个流程实践出来，写上一票，然后发给大家，需要采购什么工具也以后续都能采购出来，大概就是这些事儿。就是我们当时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场地，什么都得自己整，然后再加上还有另外一件事儿，2021年1月嘛，还有1个月就春运了，而且2020年大家都没怎么回家，跟我们说了，就是春节之前能接多少就接多少，不限量，只要他们愿意来，真的不限量，而且当时也会联系一些企业叫他们来打，一车一车拉的来打，所以每天就是特别特别的忙，最多的时候一天7000多。
2020年年初忙着接听热线，2021年年初在疫苗接种点服务，到了2022年，举国关注的大事就是北京冬奥会。比起前两项工作，董汉卿得自己摸索志愿服的内容。冬奥的志愿服务流程清晰，方向明确，但是他依然想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普及冬奥知识和冬奥精神。
就是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讲，给他们讲吉祥物啊，讲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我们当时也是构建了一套桌上冰壶的游戏，就是跟实际冰壶一样，规则是一样，然后跟大家，尤其是跟小孩子玩。然后朝阳区给我们提供了那个条幅，大家可以在上面写寄语，写有关冬奥的寄语，就当时整的真的是每天每天都有活动，每天路人都觉得好惊喜，而且我们特殊日子也有特别的活动，还有一些打卡发奖品的，主要是就是同学上岗，哪天谁上岗，怎么补贴，有一些衣服补贴，还有交通补贴，主要是当时我除了做志愿者，我还要负责这些事儿。差不多就一直忙到了三月底，3月中旬结束的嘛，我们稍微多坚持了几天，然后3月底我们结束志愿服务。
正是因为不计回报、不辞辛苦的志愿服务，董汉卿先后获得了首都医科大学优秀志愿者、朝阳区优秀青少年志愿者、北京市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等荣誉称号。他的志愿服务时长达到883个小时。为社会去服务，热爱是最大的动力。他把这份热情投入到了医学专业上，也投进了火热的志愿工作中。
我们当时在宿舍聊天的情况下，当时查了有一个资料，就是2022年国家给就是我们的母校首都医科大学拨了22亿。用于教学部分，差不多每个学生有15万的补贴，这个数是非常，就是让我们反正是很震惊的。就是你像国家要培养一个医学生， 一年就要花15万，这还是一年，你这学医我们还是八年完了之后有读博，然后有专培有规培之类的，肯定是国家要投入不少的。就是所有财务都是网上嘛，都有公开的，大家算一下，觉得就是国家对我们的恩惠真的非常大，或者说对大学生如此大了，今后就承担的社会责任都是应该的。基于这样的观点，就是我们肯定是未来要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我是比较那个对医学感兴趣，对医救死扶伤感兴趣的，但是我们同学有的没有那么感兴趣，但是也觉得就是我已经这么读下去了，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些职业的光荣，从获得一些职业的认同感，获得职业的归属感，就是我们可以在这条路上坚持走，这条路肯定是对的，为全民健康除人类之病痛，这条路肯定是对的，我们都觉得肯定是有坚持的动力，我们真的是有义务去为国家做出贡献吧。
每一次相遇，拥抱我的你，用力的想贴近我的心，阳光下一起午餐草地，风吹来一阵夏天青草气息，过去的四季有风有雨，就让他们都留在过去，不再低头孤单抵抗坏。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